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微妙评话，我是 AC，
我是维欧，
我是今天的会议记录小助手林子。
这期要录的内容呢，是最近 Netflix 和孩之宝合作推出的《变形金刚：赛博坦三部曲》动画系列。这个系列呢，目前在 Netflix 平台上一共推出了三季，每一季的话是六集，所以说总共十八集的这么一个动画。
对的，这个动画又名会动的玩具，就是连偷胶都给你做出来。
是的，是的。如果稍微了解一下变形金刚的朋友们呢，应该知道哈，变形金刚的动画其实一直以来承担的就是促销玩具的这么一个作用。不过这一点的话，可能当年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呢，会更加的直接。如今这部动画呢，可能更多是玩具已经推出之后，然后来答谢粉丝的这么一部回馈作品。它是先有的玩具线，后有的这个动画。
对。这不还是为了卖玩具我们做过动画。
主要是这样的，三个系列的玩具其实都已经卖的差不多了。这部动画的每一季分别对应之前孩之宝所开的玩具线。第一季叫做围城，第二季叫做地出，也就是所谓的地球崛起啊。第三季叫做王国 Kingdom。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三季动画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可能短期之内不会再继续了。这个其实也对应到目前孩之宝，不管是商品层面还是说影视作品层面的一个布局吧。
对，他那个擎天柱围城刚出来的时候，我还在想，哎，以前动画片里面有哪部叫围城吗？我想了一下，死活想不出来。然后就是我知道围城最，就是我的记忆里面就是最近的一个围城，就是当年漫威的一个大事件，就叫做围城。
哎，是的，是的，
几年前了，我们。
没错，其实围城这个词呢也出现在很多地方哈，包括我们最耳熟能详的钱钟书老师的这个小说。对对对，实际上呢，这个系列的动画相当于是纯的原创剧情，就是说它虽然使用的是之前变形金刚 G1 包括这个野兽战争系列的一些人物，但是它整体的剧情呢都是重新编排了，和之前系列当中发生的故事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
对对对，就是他去年看完第二部以后，最后不是出来了那个恐龙的彩蛋吗？我还在想，那他们穿越到史前的地球，那跟 BW 那个动画能连上吗？然后最后看完第三部发现，哦，它只是一个独立的多元宇宙，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现在多元宇宙这个概念就大家都在用。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哈，这一部作品的主线呢，最开始也是汽车人和霸天虎的纷争，这个其实和变形金刚过往作品是一样的。只不过呢，这一部相比当年的 G1 呢，可能更多的给了赛博坦前期大家都在赛博坦上面时候的这个革命战争时期的故事，多着了很多的笔墨在这个方面。所以说第一季围城的剧情其实主要讲的就是霸天虎革命军与这个汽车人抵抗派。霸天虎革命军呢是由威震天领导的，基本上都是赛博坦星上面的工人阶级和武夫组成的革命军，而汽车人的抵抗派呢可能更多都是知识分子或者说是技术型人员。
对对，
那么第一季的故事主要是围绕着这两者在这个争夺火种源的过程，而威震天呢希望通过革命军来把汽车人这一方的势力给歼灭掉。但是说在这个抵抗的过程当中呢，擎天柱拿到了火种源，在第六集的最终关头呢，擎天柱把这个火种源扔向了太空，结果把整个赛博坦赖以生存的能源扔进了太空，导致整个赛博坦就废掉了。
对。
而第二季呢，地出所谓地球崛起呢，它实际上讲的就是在赛博坦失去了能源之后，整个星球开始衰竭，而之前本来占有绝对优势的这个狂派，就是威震天一方呢，也陷入了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困境。而这个在第一季结尾呢，逃离赛博坦的这个汽车人一方呢，其实在宇宙当中也发展受阻了，遇到了这个太空海盗的这个劫持，就是五面怪那边的故事。之后的话呢，他新增加了一股势力，擎天柱的夫人艾丽塔和天火留在赛博坦星球组成 成的这个留守部队，这些人对于赛博坦难民的救治也是相当于是故事的一环，其实是三个团体之间的纷争。第二季的主要矛盾呢，变成了大家来争夺领导模块，因为希望以此来掌控火种源。但是呢，这一部结尾呢，因为双方的操作失误，然后导致时空的扭曲，也就来到了我们所谓的超能勇士，也就是猛兽侠 BW 的这个世界，之后才有了王国的故事，也就是今年刚刚推出的这六集的故事。第三季王国呢，主要讲的其实就更加复杂了，汽车人和这个巨无霸啊，然后 VS 霸天虎和原始兽，然后还有呢，就是后期登场的惊破天和天灾擎天柱组成的这个被宇宙大帝所制约，但是实际上是造反的心理的这么几个组织。这各方势力呢，相互制约，相互钳制，然后达到了一个亦敌亦友的状态，最终呢，达成了一个求同存异的结局。而这个宇宙大帝呢，也浮出了水面，他其实是操盘整个赛博坦从战争到覆灭的罪魁祸首。我们说他这个系列相当于完全原创了剧情，他把 G1 时代的事情和野兽时代的一些内容呢统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一股独立的原创剧情。
对，是的是的。我记得就王国最后一集的时候，那个天线队长不就说嘛，啊，我们就是来自于一个没有了火种源之后的赛博坦，然后就在那个宇宙大帝的统治之下什么的什么的，就是可以看出，就是星星队长他们在的那个宇宙独立于以前 BW 那个动画的宇宙，也是擎天柱把火种源抛向宇宙之后没有把火种源带回来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多元宇宙吧，就这么理解。
嗯，没错。其实所以说，虽然这部具有着非常紧凑的线性叙事的这样的剧情，但是它实际上呢，在这个时空的位移上是非常大刀阔斧的，就是说这个时间和空间都在不停的发生转变。然后第三季呢，虽然出现在你面前的都是你耳熟能详的人，但是他们实际上来自完全不同的时空。而作为怀旧党的朋友们呢，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呢，可能最多就是停止在接受这些人物出现的兴奋上，他们实际上在剧情当中真正的定位啊之类的，可能更多的不会被大家特别的重视。
对，主要也是他们也没咋拍，就重点拍了一下恐龙就没了，然后就
是的是的，
然后就把霸王龙变成了一个谜底。
没错，像我们刚刚讲基本的大纲哈，其实还是听起来有点混乱的。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这里面的一些关键道具以及它的象征意义吧。这几个概念其实经常在变形金刚系列的作品里出现哈，一个叫火种源，一个叫领导模块，还有一个叫金盘。
对，它这三个道具就对应了三季嘛，就第一季是火种源，第二季是那个
领导模块，
领导模块，第三季是金盘。
对对对，它这几个概念虽然在各个作品当中都有出现，但是在不同的作品系列当中呢，它的定义也不太一样。那么我们说在这一部里面来讲，火种源它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刚刚说的赛博坦至高无上的生命和动力的源头，就我觉得你可以基本上理解为地球的地核，
或者理解为赛博坦的电池。
嗯，没错。
然后这个电池是由所有的赛博坦居民的那个火种汇聚而成的。
没错没错，虽然变形金刚系列一直是一个机械和科技成分比较多的系列，但是它的这些星球包括这个社群生活层面的这些设定呢，还挺有这种所谓的玄学或者说神学意味的。所有死去的赛博坦星人呢，他们的火种都会回归到火种源，作为火种源的动力，然后来养赛博坦星球。换句话来讲，就是说如果没有了火种源的话，那么整个赛博坦就会死掉。领导模块是啥呢？领导模块这个概念其实比较特殊，它在一些作品当中实际上跟火种源是同一个东西。
是是是，
就是说领导模块里面镶嵌的其实就是火种源。那么在这部作品里的话呢，其实因为它是经常把这两个概念分开提的，所以说它还并不完全是一个东西。在这个作品里面，领导模块其实你可以理解为是火种源的一个钥匙吧，你可以用它来进入到火种源里，你可以用它连接所有的赛星人，而且它还是汽车人至高无上的领导象征，它是这个赛博坦星创世者原始天尊力量的一个传导。这部作品作为最终幕后黑手的宇宙大帝呢，唯一的克星也就是这个领导模块，所以说围绕着这个东西你死我活的一个争夺也能够看得出来，体现出他在这个赛博坦里面的一个重要性。然后这个威震天很成功的夺走了领导模块，然后第三季的时候还特别招摇的把这个东西挂在自己的胸前，显得无比的浮夸。就是虽 虽然威震天其实也心知肚明，就是他也用不了这个东西，因为领导模块是对应的人，说实话都是选好的，就是说你再怎么操作呀，或者是你用不了他的力量，但是威震天就是很倔强的把他别在胸前，就是老子用不了，老子也要带。
Chosen
One，没错，就 Chosen One， 强行 Chosen One。
他也是秋森旺，对，说起秋森旺，我突然想起来一句台词，就是阿尔西他们跟黄豹他们在跟霸王龙几个在对的时候，阿尔西有一句台词说啊，他们占领了高地，我们要打不过了，我操你妈！就各种星战梗，我操！
没错，没错。
对对对，
嗯，那么我们再说说金盘吧。金盘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最早是出现在 BW， 就是超能勇士。有关超能勇士我们也做过节目哈，欢迎大家去看。金盘这个东西呢，本质上来讲，它其实就是威震天留给后世的一个信息集成。他为了避免霸天虎最终战败，然后他造了一个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里面基本上蕴含了所有一路走来的这些经历，然后包括汽车人的一些资料，包括他在远方的宇宙勘探到的富有能源的一些行星。其实他是希望霸天虎的后代能够利用这个东西来反败为胜，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能够帮助他们预知到一些内容，或者说了解到一些内容。
对，王国里的金盘跟 BW 的金盘还不一样，因为 BW 金盘基本上就是被恐龙不是击碎了吗？
是的，是的。
被恐龙击碎之后，然后留下了一段那个威震天的影像，然后这个里面就是完全变成了一个威震天的一个工作记录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啊，我在这里怎么样怎么样，就跟咱们看电影里面好多科研人员就每天拿一个录音笔，就《我是传奇》里面不也有吗？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变成了一个威震天的一个录音笔的这样一个东西。
没错，实际上就是说他是威震天一直活到惊破天时代，然后保留到那个时代的东西。之后呢，他又从时间轴的末端把这个东西抛回来给到现在正在进行时的威震天。
嗯， 对， 对，
嗯，所以其实就相当于说之后的我，然后回到过去给了我一个卦，可以这么理解。
对，就相当于就是老蒋写了一辈子的日记，把自己的日记穿越时空寄回20年代的年轻的老蒋那里，而年轻的老蒋看到以后就发动了五卅残啊，不是，嗯，
是
就这个意思吧，大概就是，嗯，
对对对，就是说这几样东西呢，我们大概说一下它是个什么作用，这样的话也便于理解一下大家为什么围绕这几个东西争得死去活来的。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呢，这三个东西应该都属于影视作品里的麦高芬道具，就是说它实际上未必起特别现实的作用或者特别直接的作用。但是呢，它通常情况下来讲的话，会引导着整个剧情和这些人一直的往下走。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这部作品其实可以说连续抛出了三个关键道具，而它每一季呢，其实只有6集，也就是说，每一季呢，其实都围绕着寻找或者说是争夺这些道具而展开的剧情。先说结论吧，就是说其实整个三季总体放在一起的话，如果打分的话，满分10分，我能给到7分左右。
我也差不多是7分，可能比7要稍微低一点点，6.8 6.9这个样子，但总体可能有个7分吧。
嗯嗯嗯。我先说一下我个人看到的一些亮点吧，就是说整个这个作品当中的。首先呢，我们先形成一个整体的认知，就是说这部作品其实是粉丝回馈性质的，就是说相比起促销玩具来讲，它可能回馈性质更大，所以说呢，它的预算其实并不是很高，这个从影片当中很多地方也能够看得出来。首先是它的篇幅其实是比较小的，按理来讲每一季这么大的一个故事，而且是一个注重争斗注重冲突剧情还排得很紧凑的故事，所以说一般来讲其实按照 Netflix 固定的制式的话，要么10集要么就是13集哈。 其实正常应该是那样的一个规格。实际上你可以和这两年 Netflix 自己家推出的一些动画相比，比如说像这个宙斯之子或者说是恶魔城之类的，其实这样的作品它是会越做越多的。正常来讲，恶魔城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典型，它实际上是随着自己的这个口碑的和质量的逐渐增高，加上人气的这个增高，所以说它实际上是有一个量上的增加的。但是我们说可以看到这个变形金刚其实它还算是比较大量级的 IP 了哈，但是它实际上也就只有每一季只有六集，保持雷打不动的这么一个情况。
对，
这个也就导致说呢，它在有限的空间里需要完成的任务还挺多的。那么这其中我觉得它完成的比较不错的呢，首先是多数的角色其实都保留了以往的核心特质，比如说像威震天、红蜘蛛还有恐龙勇士这样的角色。我们说短短六集里面其实能够看到威震天层次感还甚至比原来更强一些。他在老G1动画然后包括近年来 DW 的一些漫画里面，其实除了反派首领这个身份以外，可能更多时候想要展现他身上枭雄的一面，所以说可能有的时候会强化他的磊落以及他的男性魅力的部分。这些内容的话，对于威震天个人到底沉醉于什么以及他的挣扎什么的可能并没有特别多的描写。而这一次呢，在赛博坦三部曲当中，其实我们说可以相当于说他还是给了一个很完整的呈现吧。威震天从第一季的时候其实就是属于一个初级的胸怀大志，这个阶段他希望能够领导赛博坦的人民走向更好的明天，是这样的一种想法。而第二季的时候呢，大家全部玩脱，然后赛博坦眼看着要衰竭的情况下呢，我们说也能看得出他的无奈。就是说这个作品当中其实给了很多细节，比如说他去到十二区先转了一圈看了一眼，就是他想要亲自看一下没有能源的这个赛博坦现在到底是衰败成什么样。然后他是一直紧绷着这个精神，直到他亲自去看完了十二区的一草一木已经破败不堪之后，他才命令震荡波说你把这个十二区的能源就给我关了。所以说这个过程其实完整的展现了他的挣扎，我觉得这是比较不错的点。
对，这段我也觉得拍的挺好的，就是就那有一种那次我马上要放弃我手下的小兵了，但是我想看他们最后一眼这种感觉。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区分威震天和霸王龙的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威震天他作为一个军人，他作为一个战士出身的，他是一个斗士出身的人，他其实是有这个所谓的战争分子的那种情怀的。他不单单是一个妄想去颠覆一切的疯子，他更多的其实也是想要让赛博坦实现一个良性的发展。但是很无奈的点就在于说，首先他没有这么强的能力，然后其次呢，他也不是被选中的那个人，所以说他的悲情可能也就在这儿。然后至于说像红蜘蛛这样的角色呢，我觉得对他真正开始就是我觉得做的还不错，是从他冒充威震天进入到那宇宙大帝的空间之后开始的。就是从这儿开始我们突然一下就发现红蜘蛛就是说他是一个无比真实的人。
就是红蜘蛛不光是一个莽夫，不光是一个只会喊打喊杀的人，就前两地出跟那个围城里面感觉他就是个杀手啊，或者说是个打手，但是那一刻开始感觉红蜘蛛也是一个真实的人。就是他在发现这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被操控的之后，就包括所有人都是在被操控之后，他就有一个那个反转，这点
是的，是的，对，其实红蜘蛛的真实呢，在他过往的系列里其实都是有所体现的，这个实际上也是说为什么他的人气相当之高的原因吧，就是粉丝们都小红小红的这么叫，红蜘蛛其实女粉特别多，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就是其实就是因为他特别 real， 他特别真实，就是平时说要造反，然后就经常的念叨着，然后其实你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造反其实也算是有野心嘛，对吧？就是他好歹还是有志向，想要往更高的地方去走，那么这一点其实有的时候也挺讨人喜欢的。而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他在看到宇宙大帝的阴谋之后，迅速的放弃了之前所有的那些虚妄的幻想，然后立马追击的投入到叫醒身边所有的人开始。
对，
就是那段的反应其实无比的真实。
对，红蜘蛛就变形金刚的丰臣秀吉，就是。
没错，他其实非常的，就是他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反派吧，我觉得。 然后再有的话，我觉得做的比较不错的角色，就像是恐龙勇士这种了哈。恐龙勇士，我昨天看完了以后怒发朋友圈，我说恐龙勇士就是孩之宝从古至今的唯一真神，真的没有之一。
亲儿子那种感觉。
是的，我之前一直以为大黄蜂应该是他的亲儿子，而且这个系列里面其实也在一些地方给出了大黄蜂比较不错的福利，比如说他作为一个，其实在这个系列作为一个外来人，但是很迅速就得到了擎天柱的信任，而且擎天柱在这个系列里交代后事的时候，是把汽车人的领导权交给了他。
对。
结果这个到恐龙勇士出场了以后，我才发现哇，原来这个系列真正想要给 buff 的还是另有人在，真的。
对对对。
恐龙勇士这次的设定其实是有所改动的，它的设定跟原版 BW 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原版他们是同时坠落到地球，然后之后的话呢，因为之前其实他跟霸王龙是一起偷的金牌，结果霸王龙把他们带错了方向，然后就去到了那个 BW 动画片里面的那个另外一个时空的地球，所以说其实相当于霸王龙下指挥，然后导致他们落难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恐龙勇士作为之前金牌失窃案当时的主要的合谋人员，然后忍无可忍，所以说他就叛变了，直接就去到了这个巨无霸那边。但是这一次的恐龙并没有，他一直待在原始兽的阵营，但是他依然在做着对的事，就是他在这一部里面教威震天作战，然后把领导模块还给了擎天柱。
对，就是他在死前还给了一句台词，说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加入猩猩队长你们，就是给了一句这样的台词。
是的是的。所以
相当于王国里面的就是猩猩跟霸王龙，他们是一个 BW 的 What If 线，就是。
是的是的。这个实在是太就是而且恐龙勇士最终牺牲的那个场景其实。我们说和当年英雄本色的结束的时候其实差不太多，都是一样的这种。
对。
对，
而且还给了老鼠跟恐龙一个镜头。
是的。而且
就那块的，我靠，我看那块我就感觉我靠，恐龙勇士是真战神，我操，就是。
没错。
见谁打谁。
其实他们俩的对话能看出细节，就是他们之前就是欢喜冤家。就是因为老鼠就说你来这儿干嘛，然后恐龙说我救你这样的小害虫，因为这个对话其实这个称呼啊什么的其实都出现在原作里面，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是真的是 BW 的粉丝的话，看的会特别的激动，因为他基本上虽然没有加入到这个巨无霸，但是他实际上他们的关系你能隐约感觉到也是差不多的，就是在之前的战斗当中肯定也有这种亦敌友惺惺相惜的这种交情就是了。
对，而且还有一个细节 ，BW 那个动画里面给恐龙勇士那个葬礼的时候呢，他们做老鼠勇士的模型放错了，放成了一代老鼠的模型。这只是在角落里面特别特别小，你如果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就是好像他们导演跟制作人员他们自己都没注意，就王国里的 BW 他们没有金属变体嘛，就都还
是
一般。
对，其实如果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保留角色核心特质其实是个挺难的事儿。就是因为我们说看这样作品的粉丝，他要么就是要求特别的高，要么他就是没有成体系的这种要求去要求作品，他只是想要看一下自己耳熟能详的那些东西，如果这些东西出现了，那么他就已经得到满足，他会非常开心。而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围城很明显思路是很明确的，
就围城、地出、王国这三部都是这个思路。
对，
就是像我这种如果没看过这一跟以前的那些作品的话，去看这三部曲的话，我就会除了 BW 之外，我会了解一下之前的赛博坦发生了什么，他们之前这关系是什么样的。你像如果是看过这一还有其他的那些作品的，你像变形金刚的老粉就会在这里面找一些自己的以前的情怀，然后 BW 就是王国也是嘛，你像我这种只看过 BW 的也会在王国里面找一下以前自己小时候看过那些东西，就是我感觉他们这个系列的确就是纯粹的就是给粉丝做的嘛，就像你说
的，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的剧情也相对的比较完整，这点就其实做到了就还好，就除了可能节奏上有点问题，或者有一些 剧情上的 bug 啊，这些就是如果细想的话哈。
其实这个概念我觉得就比较像我们之前看完青蛇的时候给他的评价是一样的，就是当时我就说，我说追光的特色就是两个多小时的剧情塞得非常饱满，就是里面的剧情扎扎实实的很多，而且也很表现的也很充分，就这一点来讲的话它无疑是良心的，我觉得。那么其实我们说在这个每一季六集有限的篇幅里，其实这次的赛博坦三部曲也做到了。
对对对，
除此之外的话呢，比如说像这个他在一些角色的关系上其实也有比较进步的一点吧，就是首先我们说这个标志性的擎天柱和威震天之间的这种关系，他们的关系其实我觉得真的不仅仅局限于所谓的亦敌亦友了，我觉得对你甚至看出来有点暧昧的感觉，就是这个
只能让我杀死他，或者说我只能死在你的手里什么这种。
对对对，就是他其实做了一个非常古典的非常本格的相爱相杀，而这个东西呢放在非常紧凑的剧情里呢显得也没有很违和，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挺难做到的。
对，既然没有出戏，就是也没有那种 CP 感或者什么的，就是很自然，就是很自然，这两个人就让你看的时候就感觉这两个人就应该是这样。
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更多是因为它本身剧情就非常的紧凑，而且人物的动机人物的诉求不断的在变，而他们之间每一次所谓的这种讨价还价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让步啊求同存异啊之类的，其实都是基于非常实际的非常准确的要求，而不是说单纯的在那儿我要捍卫赛博坦，你捍卫不了赛博坦，不是那样的东西，他们都是在非常具体的危机之下然后选择实打实的去合作，之后再互相的利用和抛弃，就实际上我觉得这些内容他做的还是挺扎实的。
对，我觉得这部分原因，这部分他们做的好原因就是他们台词写的好，就是能写到点啊。
是的，
就不会像我昨天看岳飞传的时候，就是小明哥那版，就是说牛皋看着自己嫂子马上生孩子了，对，大哥嫂子要生了吗？废话，都他妈进产房了。然后岳飞也真的来了一句废话，就是我就不知道这种台词有什么意义，你知道吗？
是的，这就能看出编剧有没有水平了。我觉得像你说的这种电视剧，我觉得它还是集数太长了。它如果只有六集，你看它敢不敢写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围城对一些角色也做出了比较大的改动。首先比如大嫂助嫂为主的艾丽塔和天火，他们组成的这个留守在赛博坦的小队，我觉得这个小队其实也挺有亮点的吧，就是说你们能够看到在擎天柱和威震天所代表的两种理念之后，就是说在赛博坦本土真正在生活着的人秉持的是怎样的想法，或者说他们真正在过的是怎样的生活。
是的，
这个组合其实可能更多想要让你带入的就是在大理念大思想对抗之余，然后一个纯观察者的角度，就是说你看一下，让你从他们的视角看一下赛博坦的黎民疾苦，然后而且就像说真正发生这种大型的政治斗争的时候，对吧，我如果不选边站的人，我会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会看到什么东西，我是怎么想的。我觉得这些点其实他通过助嫂就是阿丽塔这个角色也诠释的非常到位。
对，就看一下每个真正活在赛博坦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变形金刚，他们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是的，
就跟救护车刚出场的时候，你们俩我谁都不站，我就只救人，我谁都救，我不管是霸天虎还是汽车人我都救啊。
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就是我觉得对大黄蜂的改动其实也比较有意思。这一次的大黄蜂其实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并不是一个起始，就是汽车人，它是赛博坦上的相当于是干黑活或者干私活的这样的人，
有点那种游侠的那种感觉。
是的，他其实有点类似像赏金猎人，但他实际上干的活没有那么危险，就是
也有自己底线啊，就这种。
是的，其实这个大黄蜂用英文的一个词能概括，就叫 hustler， 就是他就是那种在街头然后天天玩命挣钱的那种人。 能看得出他是这样的人，但是他个人的魅力可能更多就是体现在他做事上的这种果决，然后以及不轻易的服从、不轻易的屈从于任何一种理念。就这一点来讲，其实我觉得在非常紧凑的剧情当中也有一些小的细节能够体现，就是说比如在各种各样的分头行动的情况下，大黄蜂通常是比较有担当的，就是说即便对方没有让他去领导这件事儿，但是一旦他对这件事有认知有掌控的时候，他会主动的和大家去进行沟通。
对，
那这些细节我觉得实际上就能够让这个形象比较服人了，就是至少是比那个电影外传里面那个只会这个扮傻卖萌的那样的形象要强一些的。而这些也能看得出他确实是一个，就他虽然不是汽车人，但他有所谓的领导才能，有领导力，有影响力。那这样的人其实自然而然的让他去当汽车人的领袖，其实也能说得过去。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记得红蜘蛛这个人物被那个蜘蛛勇士说出了他人物的本质，就是说你老想获得王冠、获得成功、获得地位什么的，但是你老想着让别人去打败威震天，然后你来拿到这个成果，但是这样不，你必须得自己去干才能行，你得自己去。一个是这个，就是。这个人物之间的互动就能看出来，就是二五仔之间的互动，就是几个二五仔之间的互动，就很，你看就寥寥几笔，寥寥几句台词就把人物的本质都点出来了啊，又反映出了蜘蛛勇士他那个是敏锐的观察力跟分析力，对吧？就是很，就一下体现了两个人物，这多好。还有一个点就是，我记得王国第一集的时候，擎天柱跟猩猩队长对峙，猩猩队长。说的是叫擎天柱，叫的不是擎天柱，叫的是暗黑擎天柱，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
Nemesis 天灾，对，
就天灾擎天柱，就也可以看出，就是在王国里，王国的 BW 里面，就这个宇宙里面，就是猩猩队长他们的赛博坦其实出现了暗黑擎天柱，
对对对，
对吧？所以他看到擎天柱，第一反应是你不是擎天柱，你是暗黑擎天柱，
是的。
啊，对，这些细节都是后来就看完以后慢慢琢磨才想才反应过来的，因为所以我一开始刚开始看第一集，哎，猩猩队长应该是很尊敬擎天柱的呀，怎么就上来就干了，这是怎么回事？
对，其实我觉得从这儿也能看得出来，就是说。如果说你说从戏剧效果上来讲的话，编剧其实是有意为之的，就是说他希望，让这个新老两代角色在真正的正面对峙的时候，能够形成一种冲突性质的这样的角逐感，这个角逐感是节目效果，是戏剧效果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对，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他还暗藏了一些暗线，就比如说他的宇宙跟 BW 那个，就是王国里面 BW 的宇宙跟 BW 那部动画的宇宙不是一个宇宙啊，就这些暗线都在后面才收，就是你自己想细想一下才能想明白这些事儿。
是的，是的，就是说他实际上不仅仅是为了做这种效果，他在做效果之余呢，也尝试着让这件事从逻辑上更加的合理，而只不过就是说他舍弃了可能直接讲出来的这个时间，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空间。
对，一是没有那么大空间，二是这部分就可能是相信观众啊，就是觉得观众能琢磨出来，是的。
对，说到这儿，其实也就这部作品确实还是有点门槛的，我觉得。就是说你都可以看，大家都可以看，就是但是如果说你想要看爽，或者说你想要稍微多点那乐趣感的话，是需要稍微有点门槛的，就是如果你对之前的东西有所了解。
对，或者 BW 那个动画本来就挺有门槛的，就小孩根本其实咱们在这期节目也说了，其实根本不是给小孩看的。
对对对，小孩时代其实也看不懂太多。
我看得懂耶、yeah ，然后就是这三部曲，其实一定程度上也不算是给小孩看，因为小孩也能看吧，就可能小孩看起来也是光打打打就看着爽就行、小孩看着就看了，就像咱们这种老狗逼是吧？就20年变成当铁粉是吧？就是
是的，
也能在看打打打也能看，就是啊，关公战金球啊，猩猩队长对阵擎天柱什么这种的，霸王龙对阵擎天柱什么这种的都能看一下，然后。你从细琢磨他背后的那些剧本创作啊、台词啊、这些人物啊，这些也能琢磨出来，就这点就做到了，就挺好的，就各方面他们兼顾的都挺好的。
这里面其实也就是回归到我刚才说的，它是一个粉丝回馈性质的东西。对，这其实也就是所谓的门槛所在了。 其实他对王国，王国里面对于 BW 这边的角色处理的总体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就是虽然时间比较有限，这个有限的细节里也能看出一些角色的特性。
真的吗？我不信，白虎狗是吧？就
那就是这个模型，那就是制作层面的问题了。就是我们如果纯说这个所谓的文本或者说剧本的话，我觉得他们还是尽最大的可能吧，把角色的特性保留了一点儿，就比如说像这个犀牛同志，对吧？犀牛同志在之前 BW 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搞技术、搞电脑的天才，然后这次的话也是留在这个方舟号里面，帮助潜艇艇和救护车来做技术这一块的东西。
对，我记得是救护车还是千金岭直接说，哇，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您这样的技术天才。
对，千金岭就说的，千金岭说他是个究极天才，是因为犀牛一下就把他们这个汽车人打死都破解不了的这个进入死亡宇宙的这个密码给破了。
对，
不过这个事儿其实我如果细想的话呢，我觉得这里边也有大时间差的因素，就是说因为 BW 这个宇宙的技术水平，你想对吧，他们都已经相当于是赛博年代的人了，他们的技术水平本来就比汽车人要高很多。
对对，就像我记得后来他们称呼犀牛都不叫他犀牛了，直接叫啊天才。
对，直接叫天才。
犀牛就是樱木花道啊。
对对对，但是犀牛其实相比之前的那个 BW 里面来讲，可能因为篇幅有限吧，他的表现也不多，而且他的个人特质也有点变化。原来的犀牛就是妥妥的二把手，而且是个一把手后辈，就是说有困难的时候他肯定是要来拍板的。但是这一部里面的话你看不到这些了，可能犀牛看起来还稍微有点暴躁，有点乖张那种感觉。
对，而且、
就是、
老是屁股朝天，就凭啥落雁式。
对对对，而且犀牛有一个特别怎么说路怒症的这种习惯，就是修不好电脑的时候就哐砸一下然后就好了。
old school 就是。
对，犀牛这个感觉就有点像那种就是特别喜感特别肥硕的那种天才黑客的感觉。
对对对，
我看这儿其实我觉得特别强的既视感就是变形金刚电影第一部里边那个黑人胖子，就那个三胖子，他就是很典型的这样的人，他比犀牛可能屁话还多一点，看起来更怂逼一点，但是他们都比较喜感就是了。
都忘了这个人物，前段时间还刚看了变形金刚电影，可见变形金刚的电影拍的多么没有辨识度。虽然说就白虎狗是吧，他们那个模型真的很烂，但是我记得飞剑刚被抓的时候最着急的人是白虎。
对对对，
这些细节他们拍的真的特别好，就是
是的是的，他们俩的关系就算是编剧欠粉丝的吧，因为在之前 BW 的剧情里面，就是因为后期的剧情有战略上的调整，所以说白虎和飞剑这条线呢没想好怎么往下编，所以说最终就强行把他们弄死了，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然后也让很多粉丝意难平的事儿。
我现在就是在这次让他们回归一下。
是
的，还有就是那个蜘蛛勇士，这里面我看了字幕的翻译黑寡妇。
对，是黑寡妇。
他不是从空中掉下来了嘛，然后飞剑把他救了，然后他说：“哦，我的英雄，还亲了飞剑一口。”
对对对。
这个戏就闪没有，因为这部里面没有闪电，就这个戏就被飞剑给飞剑眼睛还睁得大了一下，我靠！
还有一个，你都提到没有闪电了，其实我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和红蜘蛛一起沉沦在那个幻象里头的时候，蜘蛛是看到了，在迷雾当中看到了一个像是狼头又像是熊头的那么一个造型在他背后，对，那一幕我截下来了。因为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那一幕算不算是暗示闪电，不过那个头确实像是一个熊或者像是一个狼头，就是像闪电的那个飞狗的那个狗头的那个感觉。
那块一闪而过，我
对对对，那块太短了。而且这次的话，因为蜘蛛其实我觉得最大限度保留了它的这种就是反贼属性的这个特质，
而且也是个技术公主。
对对，就是说无论他的处境如何吧，就是蜘蛛是属于那种随时随地都自己操着一套算盘的这么一个人。
蜘蛛勇士感觉是那个狼蛛跟蜘蛛的合体，
确实确实，其实我觉得原本 BW 里面的蜘蛛就会点这些方面的内容，就是说因为他首先他那个是狼蛛，相当于是在狼蛛勇士的想法之下被造出来的，所以说狼蛛实际上基本上赋予了他自己的一些技能点，因为狼蛛勇士前期手里一直有那个能够完全控制他的东西，这个你看 BW 还应该还记得，所以说狼蛛前期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就是把自己的技能点都给了蜘蛛，因为他随时可以把蜘蛛当成自己的分身去使用。
是的是的，
所以说其实这一步的话他把狼蛛这个角色去掉了，相当于让蜘蛛摆脱了这个变态的控制，反而成了一个自己特别有主意而且八面玲珑三头六臂的这么一个存在。
对，
嗯，
恐龙老吐槽你看看你找的盟友。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恐龙和蜘蛛呢作为这个剩余不多的原始兽啊，也都不忠于霸王龙，所以说这个地方也能够看得出，就是说原始兽尤其是霸王龙它的领导能力，它的这个威慑力真的是负的，真的是负的。这一点其实我之前看 BW 的时候我就想吐槽，就你不可否认他的个人魅力确实很强，但是他没有领导力，他太拉了，他这方面太拉了，真的。
这里面感觉更拉了，就威震天出现以后就感觉霸王龙完全彻底变成了一个迷弟，就是
没错
啊，我的哥哥出事了，我不要我哥哥变疯，我要阻止我哥哥。
是的是的，他其实在 BW 这一块也有跟原作在这个大背景上也有一定的差异。咱们先说 BW 吧，就是之前 BW 的设定其实是他们三五个人一伙落难到地球，然后呢之前在飞船上装载的那些平衡舱，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汽车人的模板，这些哥们儿还漂浮在大气层中。
对，
所以说实际上是相当于随着剧情的进展，大气层中在不断的往下掉队友。
对，
而这一次的剧情呢是相当于说他们两方来到这个地球以后就已经是统兵领将的状态了。
就因为有一句台词，这也是我刚刚一直想说，就是星云队长说我们有200多个人牺牲了。
对对对，
他们拼的有多惨，就是。
是的，而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也就在这儿，就是后面霸王龙又说，他说你们杀了多少原始兽，你自己心里头有数。
对，
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那就相当于我们其实完全可以从这种台词里脑补出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战哈。
他们这个世界的给我的感觉就像超能勇士猛兽侠那个漫画群英会的那个感觉，因为群英会里面他们就出场了好多原始兽跟那个巨无霸。
对对对。
对吧，就感觉就是几百号人对峙的那种感觉，就是
没错，确实是这样。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能看得出这样的背景之下，其实双方在来到这个我们说王国的故事线之前都是有非常激烈的角逐和非常大量的牺牲的。而这个背景的存在我觉得也相对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说看这些 BW 里面的角色都稍微的有点没那么锋芒了。
嗯，是是是，
这一点其实我最感觉最明显的是老鼠，因为老鼠在原作里面是一个刺儿头的存在，就是说他是一个本身其实业务能力非常过硬，但是他仗着自己业务能力过硬，然后各种在领导面前这个起刺儿，然后挑事儿，对吧？
对，
而且特别油嘴滑舌，就是嘴上一点亏都不能吃的这么一个人。
是的，是的，
但是这次的老鼠反而话特别的少，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战争影响所致的。
对，就经历的事儿太多了，
对，
变成熟了。
是的，所以其实如果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不难看出老鼠在之前 BW 系列里其实大体上也是这样的路线。你能看得出来其实老鼠在这个巨无霸群体里面没有那种能让他特别爽快的朋友，你是能看得出来的。像这个犀牛这种呢，虽然是可以信赖的伙伴，但是犀牛很明显跟他的这个恶趣味方面肯定不是相投的啊。而黄豹呢这种傻逼呢，对吧，又其实属于猪队友这种形式的，得一直得他去带，是这样的形象。 然后猩猩队长他是真的受不了，所以说其实唯一的欢喜冤家就是恐龙，但是恐龙牺牲了以后呢，你就看得出老鼠其实真的就挺失落的，就是而且他在后续的剧情里，虽然说可能后续的剧情其实老鼠的戏份逐渐减少了啊，这也是一部分，然后再有就是有他的场合你也看能看得出来，就是他不再那么挑刺儿了，或者说他所有的挑刺儿都是浅尝辄止了，这是这个人物的转变。而后面这个急先锋出现了以后呢，其实稍微唤起了一点老鼠之前跟恐龙交就是交朋友时候的那种，就是双方每天24小时不停歇的互怼，但是真到关键时刻的时候那就是低下头来惺惺相惜的那种。
是的，
结果后面急先锋也挂了，因为自己的执念，所以说其实你能看得出来老鼠这个角色真的就是在这方面他是真的挺惨的。所以说后面老鼠的格言就是我特别想回到塞伯坦去跟我的那些姑娘们一起泡
基友谊。
对对对对对，
你突然说到这一点我突然发现能跟那个 BM 挂上。
嗯，
就 BM 里面老鼠是不顾一切，哪怕任务失败了，就塞伯坦没了他也要救树神。
对对对对对，
就有点跟这个挂，因为他之前恐龙死了，然后那个吉天翁也死了。
是的，
不是碰到树神，因为他不顾一切呀、啊，树神。
没错，所以说其实老鼠虽然是一个刺儿头，但是我们说一般的刺儿头角色，本格刺儿头角色其实情感是很真挚的。
对 对, 对，
就他是很纯粹的那样的人啊、嗯，所以说他是其实是这个团队里非常值得交的人。
对，是的。
嗯，大家看到了，这就是粉丝滤镜，就是在那个王国这部动画片只给了他，我觉得加起来不到3分钟的镜头吧，然后我们竟然能看出这么多细节，这就是我们留守了20多年的赛博坦老粉丝，真的不是赛博坦老粉丝了，野兽老粉丝。对，
不对，是老鼠老粉丝。
老鼠老粉丝，好吧，也是一样的。嗯，
大灰鼠，
大灰鼠，我的天，真的是，哎，这个孤儿翻译，这个孤儿翻译，我们稍后也要吐槽一下，我挨个都给他记下来了，真的。好吧，那么我们说完了，其实 BW 这一块的话，其实，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说，我们前面也说了，这是一部回馈粉丝的作品，那么它相对是要有点深度的。这次的这部里面呢，不断的在提一个主题，叫 Till All Are One， 就是说，直到万物归一。直到大家合一，其实是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整个赛博坦的主题，不管汽车人霸天虎，就即便他们在战争，但是他们一提到这句话的时候都能想起彼此之前在太师傅面前的时候许下的那个承诺。
对，
那个是他们所有人不管是任何理念的一个最终的终点。而这个主题呢，我觉得其实相比之前擎天柱的格言大家都知道，自由是所有有意识生命共有的权利，他更多强调的是自由主义，他更多的是强调自由是人的权利，天赋人权，他想强调这个。而威震天想要强调的就是和平经由暴政，其实就是理想主义跟现实主义之间的对抗。
说到这块我反而觉得 有一定的时代性，因为你像你看就是这一时代的时候，冷战刚结束嘛，就是冷战那到尾声了，就类似于那种就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就美帝的那边自由跟这边的那个就是暴政啊，这就是威权之下的那个和平啊，这种感觉，这种对抗。
对，
然后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反而变成了大家都有各自的理念，
嗯，
大家理念不一样，虽然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大家理念不一样，但是想要达成目的还是要大家要团结在一起，有点这种感觉。就有点时代性、哦、我之前林子还吐槽这些男孩子们聊什么都要聊时代性社会性，这现在又回来了。
哎，这个没办法，因为其实变形金刚这个作品它反而我觉得更依赖时代性嘛，就是因为它本身其实是一个做不出太深刻东西的一个 IP， 因为它的使命就是卖玩具嘛，对吧，咱们之前也说过了。那么它其实尤其要寄托于时代，然后去做自己的这个价值建构。
但是我感觉就是团结起来，就是 Together 这理念反而是这两年好莱坞好多电影都会做的这件事情。
对对，确实，
对吧？
对对对对对，
是2020年开始的疫情，然后就2016年开始全球转右嘛，然后2020年疫情啊，就大家都乱成那个样子啊，就反而在好莱坞在这点上就还是在劝大家说要团结在一起。就还有就是去今年还是去年那个《神龙传说》，
《寻龙传说》，《
寻龙传说》就是林总前段时间刚看，就那个也是说大家要放下所有，放下一切，大家要团结一心，就
是的，是的，是的，确实，
好莱坞都在说这个事情。
是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能看得出来，就像刚才说了 G1 的时候是有这个冷战或者说意识形态的对抗，然后我们说到了这个 BW 乃至于 BM， 其实这个地方更多应该提的是 BM， 就是后面那部 Beast Machine， 他们回到电子星以后，这段拍的很有禅意，很有神话意义，是因为他当中其实想讲的是环保。
是的是的是的，
他的对抗是有机体和无机体的对抗，是机械，冷冰冰的机械和生命和生物和原始的生命生物的对抗，他想讲其实是这个东西。而我们说到了这个新时代的这个赛博坦三部曲呢，你就能看得出他更多的想要提的其实就不是那么之前那么绝对的了，因为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这个理想主义来讲，他可能都有点绝对。而这 BM 里面提到的这些环境这些主题呢，可能有的时候想不够接地，可能更多是一个外化的东西，它解决不了本源性的问题，
太飘了。
对，太飘了。而这次提的这个 Tiola One 这个主题实际上还我觉得还挺实际的，就是还挺接地的，就是这个主题其实你在很多时候都能够看得到和它相关的事情在发生吧，尤其是在现实世界当中，所以说其实是能引起人共鸣。好的，那么我们刚刚其实说了一下这部作品的一些亮点，我觉得最终总结起来的话，这部作品很严肃，它非常严肃，因为它本身建立在很严峻的背景下，整个赛博坦的存亡受到了非常实际的影响，你能够在当中看到实实在在的人的牺牲，这些东西让整个作品的分量感就是很重，相当于也让他们的行动看起来就是更在观众当中可能更紧扣心弦一点。而且我觉得从大环境来讲的话，这几年孩之宝整体共向下沉的这样的风向之下，他们还尝试做这样严肃文学的东西，我觉得这种逆风而上的行为其实是挺值得鼓励的，也希望未来能够看到更多这样的作品。其实你知道这部作品让我想到了一个特摄里面的作品，叫假面骑士 Amazons， 它是独立于这个假面骑士主骑士以外的一个独立的故事，它也是在平成后期的这个骑士逐渐的开始走子贡向的时候，它单独出来独树一帜做了一个比较黑暗比较残忍的这么一个故事。这样的尝试永远是值得鼓励的，敢吃不一样螃蟹的人我们永远要鼓励。就这样。行吧，那么我们作为这个忠实的赛星人啊，把这个亮点说了一下，接下来到了不吐不快的环节了。这个我们给了七分，其实说白了也是看面子哈。我知道有一些爱的深沉的啊，真爱粉啊，对吧，在他们眼里这个作品啊连五分都打不上。那么为什么打不上呢？首先看得不爽。
对，
就是
怎么打呀。
对，这个看的不爽实际上有很多哈。首先呢变形金刚这几年的各种各样的作品，在各种领域的作品，实际上游戏领域的赛博坦战争已经做得非常震撼了，那种震撼是你沉浸进去以后的场域上的震撼，你是真正在赛博坦上打那种轰轰烈烈的刀兵相见的周围硝烟四起的战争，然后你在枪林弹雨里面穿梭，一边变形一边滑行，很爽，那是真正的刺激感。还有就是变形金刚电影，去到电影院里看那些盘根交错的金属，然后在各种各样的庞大的建筑物上互殴，
对，
看着那些东西哪怕只是在眼前变形都极其的震撼，那些是真正意义上的震撼。而这次的作品，首先像李老师刚才说的玩具人，他用的都是完完整整的围城玩具的建模，而且他的打击感做得相当烂，这也就导致说看得不会爽，这是表现层面上的不爽。其次就是我们刚刚说了 严肃这件事是个双刃剑，它的大背景过于严肃过于紧迫了，导致说所有角色都被推着走。第一季的带入到汽车人就是霸天虎一直在追杀他们，然后第二季你带入，不管带入汽车人还是霸天虎，就都是非常破败的感觉。带入霸天虎就是他们留下来面临着破败的环境，带入汽车人的话就是他们在宇宙当中漫无目的的漂泊，然后还要被太空海盗所要挟，这都是非常严酷的事情。
是的。
之后的话呢，就是说基于这些，那么就导致说所有的角色所有的情节都是被推着走的，观众的体验自然也就不轻松。
嗯，
所以这就导致了他的一个不太爽快的感觉。
嗯，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刚刚为什么前面要着重介绍那几个概念，什么模块啊，什么母体啊，对吧，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太多了，出现的太多了，而且这些概念基本上一直拴着所有的角色走，但是他拴的实际上只是几个相关的角色，比如说擎天柱，比如说这惊破天，对吧，过度聚焦这些概念直接相关的角色，就导致其他的角色缺乏一个比较有力的塑造。我觉得 BW 的这些角色呢，我们看是因为我们之前看过，但是其实你对于那些不太熟悉可能只是一知半解的人来看这三部作品的话，他们会觉得说这里面一些明明很有特色很有亮点的角色却一直都在打酱油，比如说像什么探长啊、铁皮啊之类的，就这些之前在玩具里面其实都很出彩的角色，包括在这个老记忆里面也都是很重要的角色，在这一次并没有得到非常合理塑造。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些都能够看得出是由于预算和篇幅的限制导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其实这些角色的人格魅力首先就得不到有力的塑造了哈。但是在此之上啊，我们说如果说你把这个战斗做得好一点也可以，这个战斗好我指的不只是场面好，这部作品为了剧情的需要，所有人的战斗力和所有人的战斗都是跟着剧情走的，这就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角色的战斗力忽强忽弱，就是基本上不存在说谁一定打得过谁谁一定打不过谁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最荒谬的地方其实就在于猩猩队长在最后那一集领着所有的野兽然后去到那个报应号上，其实就是干这个霸王龙和威震天两个人，结果整个就被屌虐，所有人都被干趴了，这个其实不太合理的，说实话不要跟我说什么威震天有什么主角光环呀之类的，就是这一点其实在当年的这个 BW 里面其实也没有非常固定的战斗力的这种平衡，但是你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一方所有人去围攻另外一方的话，那么另外一方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一定是打不过的，但是这一步为了剧情需要他就必须让所有的这些野兽都被打趴，其实也包括之前的很多场合都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明明是几个非常厉害的汽车人，但是就那么怕一两架战斗机，所以说这些情节其实我觉得或多或少都影响了这个大家在看这部作品当时候的一个平衡性的感觉吧，就是你感受不到这部作品当中有明显的强弱分级或者之类的，而且这些角色的战斗力都是跟着剧情走的，所以经常出现很强行的剧情杀。再有一个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哈，我觉得台本还是有点拖沓了，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很尴尬，不应该说，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们开头其实说这部作品的篇幅非常紧，它每一季只有六集，在六集这么有限的时间里头，其实本来应该是相当紧凑的，但是这个紧凑最终演变成了拖沓，这就有点不太合理了。这一点可能更多是针对第二季吧，我觉得第一季和第三季相对的还强一点，可能是因为第一季和第三季讲的东西都基于更加陌生的条件，比如说第一季讲的其实是老记忆时代之前的事儿，就是大家都在赛博坦上的事儿，这个时候其实你是有一定的就是压着自己去看的欲望，而第三季呢因为有野兽，所以说自然而然的也就放慢了大家的这种观影的时候的这个注意力，可能就让大家慢下来了，所以说导致看的时候不会很不舒服。但是这个第二季我是整个开 1.5 倍速看的，因为第二季在这两季当中相对讲的东西其实很少，所以说也没有特别大篇幅的内容，所以说这一部其实我觉得是就是有点问题的，可以这么说。再有的话就是这个不得不提的哈，关于霸王龙同学的整体的这个塑造实在是有点过于差强人意了，这一点我相信是所有看过 BM 看过 BW 然后包括看过这一部的人都会有的同感。首先就是说霸王龙的声优吧，可能这个声优的事儿我们没有办法左右啊，但是毕竟老版的声优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版的其实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相对比较低沉比较淡定然后比较冷酷的这样的嗓音，但是充满了情绪的这样的嗓音。但是这一部的霸王龙就变成了一个有点沙哑还有点狂热，就感觉其实就是给红蜘蛛装回来一个篮子以后会发出的声音。
对对没错，我刚这样说呢，就是这个霸王龙感觉是另一个红蜘蛛。
对对对，然后包括我们说这个其实霸王龙本身它应该是一个非常有主意而且非常心怀鬼胎的这么一个存在，而不应当是本作当中这么如此狂热的迷弟。不过这个事儿后来其实我劝自己想开了，是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说这一部的野兽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先决条件，就是他们经历了旷日持久的战争，然后现在其实你可以理解为霸王龙是接近于要满盘皆输的状态了，他这个时候其实很绝望，而且他被困在这儿他也没有什么办法。我们其实从这一部一开始你能看得出来霸王龙跟恐龙是落难的状态，
对，
他们俩去勘测那个到来的这个访客的时候他们是亲自自己打都不是打车是自己走路去的，这就很卑微，然后看到威震天立马跪下，我的理解他们太绝望了。
我看到后面一直在等霸王龙有没有什么反转。
对，其实我也是这样的，结果看完了就真的就是没有。所以说朋友们，战争害死人呐，真的，尤其是绝对不要贸然打自己无把握之仗。霸王龙在这一部里面很明显就是一个败军之将的形象，然后最终他走投无路，然后把自己的这个精神依托全部都给了威震天，也就是他们元祖性的这个精神领袖。你从基于剧情的角度这么写有没有问题呢？没有。但是如果说对于熟悉霸王龙的粉丝来讲呢，这件事其实非常的不公平的，是因为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这个 BW 就是巨无霸这边的这几个角色都还原的相当不错，然后其中比如像飞剑这样的角色甚至得到了 MVP 级的待遇，就是说他在整个作品当中的表现无论是性情上的表现还是实战上的表现都非常的突出，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比他原本分量应该重得多的霸王龙却甘愿退居二线，而且还要被威震天勒令把名给改了，就是这是一个很降逼格的事儿。我相信对，就是我相信其实你完全有更合理的处理方法能够让他更显得有魅力。他其实真正健康的霸王龙跟威震天的关系应该是相互尊重但是又彼此算计的，
就我印象里面霸王龙看到威震天起码是哦你来了，来咱们来合作一下，我有个计划。
没错没错没错。对了，这才是霸王龙。而且就是霸王龙的特色在哪儿呢，就是说他无论什么样的事儿他实际上他最终是很极端的，
就我哪怕我把地球炸了我也不让你们这种。
没错，但是这一部里面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所以说你可以理解为说这一部的霸王龙可能是被人打服了吧，啊，就是这样，很无奈，非常无奈。
我还在等着说，就是红蜘蛛不让他们把方舟开进那个时空跳跃里面，虫洞里面，我还以为就是霸王龙还会跟那个 BW 跟 BM 一样，他在那个飞船里面再搞点啥事儿，结果没有，哎，
没有没有，太残忍了，我的天。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再有就是这个我们说因为预算有限吧，就是这部作品当中其实出现了大量重复的换色的角色建模，就是汽车人和霸天虎双方的士兵或者说是随行的那种龙套都用的是我们已知角色的换色重图。这一点其实我当初觉得没什么，毕竟他玩具里面也这么搞嘛，对吧，下三滥嘛，海之宝垃圾，但是影片里面这么搞完真的非常影响观感。
我记得好像就是汽车人他们在宇宙里面碰见那些海盗的时候，我说哎这不千斤顶吗，我说哎这不声波吗，哎就这种感觉。
确实，然后再有的话就是说整个这个片子看到结尾吧也没发现哪一场打戏拍得比较好看，这个系列其实非常缺乏那种合理的战斗调度和变形细节的一些刻画，这一点来讲我觉得甚至不如当年的这个BW， 因为当年 BW 里面其实有大量的广角镜头，而且有大量的大场景的广角移轴的镜头，这些镜头能表现出地球那个自然环境的场域感非常 庞大的感觉，就尽管很原始，但是它特别辽阔。然后这些看起来形象无比鲜明的动物在这个广阔的空间里步步为营的打仗，它的场域感很强，但是这次没有看不到这些细节。还有就是每一个角色变形的时候都没有所谓变形细节的刻画，就只有那个比较熟悉的音效。变形金刚你得变呢朋友，你干嘛呢，就是廉价感一下就出来了，你晓得吧。
他们自己还吐槽呢，就说哎，这些长毛的他们算是他们这是变形吗，就他们自己还吐槽呢。
对对对对对，那个地方其实涉及到的就是他们用的这个术语，比如说这个因为其实在那个 BW 里面的话，两边变形用的口令是不一样的。巨无霸这边用的是 maximize， 然后、那个原始兽那边用的是 terrorize， 就是说它的编程相当于这个东西在他们的语言里相当于程序指令不一样。
嗯，
然后当年在那个辽译的翻译里面呢，为了区别这两个概念，因为这两个概念是在台词里出现的，所以它必须区分开。当年区分开的做法就是一个翻译成变身，一个翻译成变形，这是当年翻译的处理手法。我为什么要着重讲这个翻译呢？我是想要吐槽一下这次的孤儿翻译。黄龙准备要迎敌的时候，旁边飞走了两架霸天虎的飞机
啊。
这个时候飞走的是他的队友，其实本来他应该要说的是回来继续战斗你们这些胆小鬼。原文是 wait come back and fight cowards， 就是回来继续打仗你们这些懦夫。结果这个字幕翻译的是快回来跟我决斗胆小鬼。
这件事情只能说明一件事情，想要好好看这些东西大家一定要学好英语。
没有，这个说明一件事，就是 Netflix 的翻译越来越好干了，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个机会。
哎呀，这种官方，我是想说，就是这些官方字幕啊，就是他们找的一些翻译，就好多草台班子。你像那个，
人人都是贾秀妍，对，
对，这种情况在漫画，就是 B 站的正版漫画里面比比皆是。帕瓦翻译成大猎人、
行吧，说的也差不多。其实，我们这一期的话，主要是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大致的剧情走向，不是特别细，还是建议大家自己看。如果有兴趣的话，之后的话呢，就是这次作品当中比较关键的一些物品，它们代表的意义，帮助大家理解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这部作品当中大家奔走呼号，不断的在争斗，争斗的原因是什么？再去看的时候，或许就能够稍微的理解一点，因为这些东西的功能在作品里讲的可能也比较玄乎，是这样的。亮点和弱项呢都有，总体的话我们能给到7分左右啊。实际上这里边有一些情怀分是给到野兽线的东西的。那么这部作品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其实就是它在整体子贡像的这个下沉时代，然后它做了一个比较严肃的回馈粉丝的这么一个作品。这里面其实能够看到它把以往 G1 和 BW 的一些理念统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种更大同或者说更具有禅意的这么一种想法。事实上往机械生命体的故事当中加禅意加哲学，这一点是变形金刚系列一直都在做的，从 G1 后期到宇宙大帝到原始天尊到矩阵，然后再到 BW 到 BM 时期，就是野兽战争的后期，他们回到赛博坦之后，实际上伴随的都是非常浓烈的哲学意味。这些东西呢是创作者有意为之的，也是大胆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减了作品的那种趣味性，可能作品会显得不够酷，但是它是有意义的，它是这类子贡像或者说肩负着推销玩具使命的作品能够做出高度的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就是说未来变形金刚这个 IP 能够推出更多这样的东西。根据目前的新闻来讲呢，变形金刚的下一部真人电影应该就会是讲野兽的故事了，我们到时候也可以期待一下真人电影里的野兽是什么样的，虽然我说完了也不是很敢期待啊。
我一点期待都没有，
就希望别太烂吧，反正最起码是我现在对电影系列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尊重一下原有的角色就行了，因为这一点是从第一代就是迈克尔贝开始他就缺乏的，他本人就缺乏，然后他的团队对于这些角色在原作当中的定位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把握。再有就是有一些强行把人类放进来干预的情节真的没有必要保留，真的可以试试就拍一部纯粹的都是机械生命体的东西。事实上这次的三部曲也正是挑战了这种方式嘛，对吧。总体来讲吧，还是给他打一个好评吧，希望这样的项目未来也能越来越多，毕竟 Netflix 人傻钱多啊。
我正准备想着，哎，押韵了，然后会想，哎，不对，是一个字，我肯定不押。
好吧，那么我们这期节目的话呢，絮絮叨叨到这里我觉得也就差不多了。如果您也看完了变形金刚赛博坦三部曲，而且有点想法的话，欢迎大家在我们各个平台节目的评论区跟我们积极的互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和大家畅聊赛博坦风云。好的，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此为止，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Your voice was all I heard.